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，题目是所有传非公开讲法的都是在乱法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日。所有传未经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的都是在乱法。明慧编辑部2024年3月20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忍辱负重，讲真相救众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日。这几年来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几名同修牢记师尊的教导，用心做着三件事，下面向师尊汇报一下小组同修讲真相的几个片段，与同修交流，共同精进。一，风雨中的三位老同修。那是2023年的清明节，连续下了两天的大雨。第一天，我组85岁的老同修骑着电动车，载着79岁的老伴，也是同修，顶风冒雨去了20里地以外的大集，讲真相，发资料。天虽然下雨，因为过节，赶集的人一点不少。那天气温降到-3度，回到家，他俩全身衣服都湿透了。两个老同修在师尊的保护下，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，乐滋滋地感谢师尊的加持，发完资料，也有不少人三退了。第二天，虽然雨不太大，但始终没有停，而且风比昨天更大了。我嘴里叨咕着，请师尊原谅，这样的天气不出去了，在家学法吧。我刚坐下拿起书来，脑子一下想起，我答应今天还别人钱，上次赶集自己补牙，欠了别人300元钱，答应这个集去还。想到这里，我坐不住了，如果今天不去还钱，我就没做到真，还是去赶集吧。我来到楼下推出自行车，可是风太大了，心里真是不愿出去。正在我左右为难时，上夜班的女婿开着车回家了。我想叫女婿开车拉我去，可是转念又一想，女婿值了一夜的班没休息，师尊叫我们替别人着想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虽然奔80岁的人，可我是个修炼的人啊，吃点苦算什么呀？风再刮，雨再大，还是自己去吧。想到这儿，我不再犹豫，骑上车子上了大道。虽然我穿着雨衣，不一会儿，外面的衣服就被雨水湿透了，里面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。我顶风冒雨来到了集市上。在大集上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学法小组的三位老同修在讲真相，发资料。他们的年龄分别是85岁、79岁、69岁。我很感动，在心里佩服他们，真是师尊的好弟子啊，都有急于救人的大善之心。我赶忙还了钱后，也加入了救人的行列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也悟到了是师尊的点化，让我看到同修，救人的事不能放松，谢谢师尊的点化。二， 有缘人能得救，吃苦心甜。有一次，一连下了两天的大雨，第三天雨小点了，我就准备去20里地以外的大集讲真相。我刚下车，突然狂风暴雨来了，伞也打不住了，衣服也湿透了。我赶快跑到大集的帐篷里去避雨。这时帐篷里避雨的人已经很多了，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论着那年的极端天气。我想，这正是给我提供讲真相的机会。于是我对他们说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人再有本事也不行，天变一瞬间，谁也挡不住。我就顺势给周围的人讲了真相，有三个人顺利地三退了，这时的雨也渐小了。考虑到安全的问题，我讲完后就离开了这里。我出了帐篷，来到外面，看见一个个的摊主都穿着雨衣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我认出其中有几位多次讲真相都不听的退休干部，以前他们都是一个腔调，拿着共产党的钱，不能反对共产党。没想到在这极端的天气，他们都愿意听真相，并同意三退了，还要了真相资料。时间不长，连续6个党员退了。我悟到，这不是我退的，我只是吃点苦，动动嘴而已。过程中，是师尊慈悲帮了我一下，他们才这么痛快退的，感谢师尊。三，坏事变好事。一次在集市上，我看到一个卖蜜瓜的两口子，感觉没给他们讲过真相。我每天讲真相，每个摊主基本都熟。为了便于讲真相，我就挑了3个蜜瓜，一称10元钱，我就给了他2张5元的。他接过去，随手放到了装钱的抽屉里。我拿出了真相护身符给他，可他不要。我一看他不明白真相，正准备给他讲，这时他的老婆叫我待会儿说。我一看人挺多，就退后几步，等了10多分钟，看到买瓜的人还是不断。我想先出去转转，待会儿再回来。可我刚一转身，身后传来了摊主的声音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我转身看着他问，跟谁要钱呢？他说，跟你要。我说，给你钱了。他一听立刻骂上了，你这个刁妇，吃不起瓜别吃，吃瓜就得给钱。当时给我说懵了，和他分辨起来。这时围观的人很多，有熟悉的人劝我走，我就不走，非得说清楚不可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给他的钱是真相币，就说我给的钱上面有字。说着我就随手拉开了他装钱的抽屉，一下拽出了一张带字的5元钱。我还想继续找，这时摊主过来啪的一声锁上了抽屉，不让我找了，还过去找他老婆撵我走。有好心人也劝我走，我这才边走边说，你们回家点钱时找出带字的钱，一定得给我明出心来。之后我碰到同修，把此事告诉了他。同修说，给他10元钱得了呗，可不只是表面上这么点事。我说，不能给，我若给了他，别人还会以为我真没给他钱呢，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。回家后，我心里不好受，就跟师尊说， 请师尊原谅，今天的关没过好，不但没救了人，还叫众生造业了，自己修得太不争气了，求师尊再给一次机会。在以后的集市上，我每当看到摆摊的那两口子，那个女的都气哼哼地说，你就是没给钱。我笑笑不吱声就过去了，可我心里老惦记着找机会救他们。直到四月的一天，我在集市上从那两口子的摊位前经过时，忽然听到那个男摊主声音低低地说道，买个西瓜呗。我高兴地笑着说，好，我正想买个西瓜呢。我很快地挑了一个大大的西瓜，称好后问多少钱一斤，他说1元4角一斤。我心里知道别处都1元钱一斤，那也得买，为了救他。我付了瓜钱，他俩都笑着和我说话了。我赶快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，他们都顺利地做了三退，并收了真相资料。当我给女摊主真相护身符时，她有点不愿要，男摊主赶忙劝她拿着，她拿了，还认我做了大姐。我说，瓜暂时放这儿，我还得再去救人，待会儿回来拿。他俩都笑着说，好好。当我转身后，眼泪充满眼眶，两口子终于得救了，我的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似的轻松。当我再回来拿西瓜时，摊位上只有那个男的。我走到跟前，蹲下身，诚恳地对他说，兄弟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俺师父叫俺遇到问题善意地去解释，我脾气不好，没忍住，请你千万不要说法轮功不好，是俺修的不好，可是那天的钱我真的给你了。男摊主笑着说，好了好了，你看我都把护身符挂车上了。最后我笑着离开了。事后我告诉了同修，同修夸我，你真行。我说，今天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，受了这样的冤枉气，叫他当着那么多人辱骂，还不尽一辈子仇啊。可我现在是修炼人，我还得向内找，还得吃亏，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。通过这个事件我悟到，没有这次风波，他们也不一定这么顺利的三退，千恩万谢师尊的良苦用心，救了人又帮我去了利益之心，卖的瓜还挺贵，就看我买不买。从那以后，我无论再买什么东西，首先想到施与德的法理。四，师尊帮我过大难。今年的一天，我去等车点，准备坐车去集市讲真相。刚到停车点，看到一个70多岁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等车。我过去问他，兄弟，在哪里退休的？他说退休前他是个军官，当了40多年的兵。我说，当多大的官也得顺天意呀，现在瘟疫泛滥，一定要自己平安。接着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、三退保平安等。最后他明白了真相，同意用真名退了党。我给了他真相资料，他表示回家好好看看。这时车来了，我们都上了车。车到了停车点，我随着人流下了车。谁知一下车，迎面走来了之前三退的两位熟人， 他们和我打着招呼，握手。这时我没注意脚下，左脚一下踩到了路面上一个小坑里，我一个跟头栽在地上，裤子破了，腿也流出了血。周围一起坐车的人都围了过来，当时我的脚疼得不敢挪步，我怕众生对大法产生负面的影响，车上有不少三退的熟人，我强忍着，咬着牙往前走，心里想着，无论怎么疼，我都得挺住，绝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知道自己修炼上有漏了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但不管怎样，我也要把今天的资料发完，把该救的人救了。我沿着路边走，时不时地学着师尊在讲法班上给人驱病那样，往地上狠狠地跺下脚，嘴里叨咕着，师父救我，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停车点离集市有3里的路程，在师尊慈悲的加持下，我找到了那位局长，并给他做了三退，还把平时一个不愿退的党员也退了。这时脚上的骨头已经把鞋面都顶了出来，我用手摁了进去，走一会儿又出来了。资料发完了，我转身往回走，心里求师父，我脚再疼也不能瘸着走，不能叫别人产生对大法的负面思想。路上看到一个60多岁的妇女背着一个小孩，手里拿着看样子挺沉的兜子，我帮她提着兜子送到等车点。我好不容易坐上车回来，下车又走了3里的上坡路，到家时已10点多了。一进家门，我一下就坐在地板上，这时脚肿的鞋已经脱不下来了，好不容易脱了鞋，把脚上的骨头又一块一块地摁了进去，幸亏中午家人没有回来吃饭，也不用做饭，我也没吃饭，坐那儿就发正念，同时我也向内找，给有40年军龄的军官三退了，心里有点高兴。看到熟人，人家跟我握手，我也不避嫌，觉得自己年龄大了，没有严格要求自己，不符合传统文化。我学了一下午的法，脚一点不疼，只是肿得乌黑乌黑的，有点吓人。第七天，女儿上班时顺路送我到停车点，我又开始讲真相救人了。我的脚好了，只是腿有点不得劲，盘不上腿。每次盘腿前，我得把腿按摩一会儿才能盘上。后来同修看我这个样子，就找来了摩托车，载着我去赶集。同修也69岁，已很久没骑摩托车了。在我的第一天，我们俩就狠狠地摔在地上。同修没事儿，我那只先前受伤的脚又摔断了，只不过是先前那次向里断，这次骨头向外断。我没告诉同修，坚持讲完真相回家。这次脚疼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好了，随之那条盘不上的腿也好了。我悟到，第一次伤脚我老是弯着腿，可能是筋窝了，这次往外断，把筋又伸开了，所以腿就好了。我给师尊上香磕头，感谢师尊精心安排弟子的宵夜，感谢师尊的巨大承受，我也绝不给大法抹黑。小女儿回家了，看着我受伤的脚，流着泪水给师尊敬香。我们家人都明真相，没人逼我去医院。最后女儿问我，妈， 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呢？我说，18年的药篓子，从学大法26年没吃一片药，没打一次针，你也学吧，光善待大法，毕竟不是修炼啊。家人表示以后一定学，我今后也一定注意多去人心，同化真善人，不给师尊添麻烦，多救人，完成使命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圆满跟师尊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变业假象是冲我们的心来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根据同修交流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2日。前年我右侧下牙床部位开始疼，经常断断续续的疼，起初我并不在意。去年春天单位组织的全员体检结果出来后，其中一项癌胚抗原数值高得吓人，是正常值的好多倍。我看后没往心里去，后来牙疼的时候越来越多，疼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，一个黑色生命从天而降。我自小胆大，没怕过啥。当那个巨大的黑影落地的一瞬间，惊惧骤然袭来，浑身的汗毛包括头发根儿都立起来了，那种害意是我从未体验过的。很快我就稳住了，发出一念解体，瞬间那个生命不见了。当时我没有足够重视，也没有多发正念清理它，疏忽了。我知道这个黑色生命就是传说中的死神，就是奔着要我命来的。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看着，有护法神保护，谁也动不了我。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想到这只是磨难的开始。不久后的一天，我刚要进屋，后面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传来，杀死他。我一扭头不屑地说，你敢？之后干扰就持续不断，包括常人中好多事都不正常了。晚上发正念时经常看到一些恐怖的景象，甚至一次打坐时看到了有人灵前拜祭我等身后事。我就想，你演你的，怎么吓唬我不动心，你能怎么地？大法弟子只在法中修自己。自此以后我的牙就不定时的剧痛，牙上就像安了个开关，疼的时候就像牙里头安了个搅拌机，翻江倒海的搅，疼起来吃不了饭，睡不了觉。几次我疼的都想蹦，一个念头不停地说，拔牙，拔牙，拔牙。我马上意识到不对，清理了这个念头。有时疼得受不了，脑子中就不断地闪布洛芬，布洛芬，布洛芬。我也马上就否定了，吃什么布洛芬，这是止疼药，我没有病，这是假象。可为什么老是牙疼？我出现了病业假象，肯定是有黑气，有业力，但根本原因是自己有执着心没有修去。我开始找自己心性方面的事。常人中我比较爱说话，反应也快， 经常和同事们一起跟愤青似的吐槽各种社会不平的事。领导要是说我一句，我能回他十句，牙尖嘴利，一点儿也不羞口。我嘴皮子好使，不是要我在常人中逞口舌之力，是利用这张嘴多去救人的。找到这颗心后，牙疼稍微好了几天，但之后又开始反复。我羞口哪方面做得还不够呢？仔细想来，自己平时很注意的，与同修交流基本上不提其他同修的名字，也不爱搬弄是非，哪里还有问题呢？我想起一件事，两名主管领导让我说出一件事的具体细节，是上任领导和同事的工作过失。那件事情我虽然没有明确说，但是也提过相关的事，还是不羞口。除了不羞口，还有显示心，证实自我的心，让同事们都觉得自己知道的多，能力强。我恍然大悟，我为什么不羞口？因为背后掩藏着执着心，单单为羞口而羞口，是达不到修炼的境界的。我找到不羞口的原因，把羞口作为一个执着心去一去。当我们要脱口而出一件事或一个名字时，不要只生生将这件事咽回去，还要想想自己说这句话掩藏着哪颗心，争斗、怨恨、妒忌、显示，同时修去它。我右侧牙床疼了将近半年，因为一直肿着，疼得不敢碰，我就没摸过。等消肿后，我用手摸到了一个大瘤子，硬邦邦的，把两个牙之间都生生扯开了一个大缝隙。我对同修说，我这牙上长了一个大瘤子，其实是牙龈上。同修说，牙上的问题，从牙这方面找，肯定是你这方面心性上还有问题。还有哪颗心呢？牙的事，除了说，那就是吃。对，就是吃。我太爱吃了。用常人的话讲，馋得不行。我爱吃零食，挑食，爱做饭，煎炒烹炸，烧烤炖，特别享受做饭的过程。有时练功发正念时，都在想着做哪道菜，先放什么，后放什么。做成之后会是什么味道，什么颜色？哎呀，这么强烈的执着，我以前怎么就没有重视呢？以前总觉得吃是小事，这么点小事哪至于呢？我慢慢修去不就行了吗？修炼中哪有小事啊？贪吃绝不是小事。从我摸到这个圆鼓鼓的大瘤子后，我就认为，既然到了表面了，它也就该解体了。虽然一直很疼，但我坚定地认为根已经拔掉了，只剩下的这点黑气在往外冒。这个念头一动，它就开始变小。我认为大法弟子有执着，也会在做三件事中修去，旧势力也不配迫害。我把自己交给师父，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我该做什么做什么。起初我老是用手去摸，后来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执着，就不再理会它了。约莫半年，我冷不丁地想起来，瘤子没有了，完全化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牙不疼的。现在我的牙整整齐齐，一个都没坏，连个牙窟窿都没有。佛恩浩荡，谢谢师父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是病，没想过这是肿瘤。期间同修对我说过有牙龈癌，但我从来没有将这词与我的牙疼连在一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癌胚抗原那么高，就是体内有癌细胞了。再说那么大一个瘤子，那么异常钻心的长期剧痛，如果我认为是病，那就是真的有病了。癌症无药可医，后果就像我看到的一样， 早就设了灵堂了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身体早就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，怎么会有病呢？不同的念头，结果就不一样。旧势力敢干扰我们，肯定是自身有漏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，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，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，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。因为有执着，所以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，都是幻象，都是不实的。你看到体温计到头了，瘤子都长出来了，骨头都粉碎了，这一切都是冲我们的心来的，都是演化出来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